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加拿大多位政要祝贺神韵艺术团世界巡演。纽约国会议员衷心祝贺圣诞器官晚会。纽约州参议员褒奖即将开始的2007年圣诞器官晚会。法轮功学员张玉兰再次遭恶警抢劫绑架。明白真相的政治教师课堂讲真相。武汉市原政法委书记程康炎和公安局局长杨世宏迫害好人遭恶报。好，各位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收听今天的时事聚焦。在神韵艺术团将于2007年12月18号在纽约和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展开全球巡回演出之际，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都大卫·奥利、加拿大联邦政府移民部部长戴安·菲利、安大略省文化部长艾琳·卡洛和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国会秘书等政要向神韵晚会主办机构发来贺词和祝贺，赞扬晚会及组织者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促进加拿大多元文化所做出的贡献。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2008年神韵艺术团在上一年的基础上扩充成两个团，将于12月18日在美国巴尔的摩市的 Lyric Opera 剧院和纽约百老汇 Beacon 剧院同时展开，而后历时5个月在全球55个城市上演200多场。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都大卫·奥利向神韵晚会主办方加拿大新唐人电视台和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表示，我愉快地向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送上我的问候。这个一年一度的演出五年来已经成为在全球50多个城市巡回演出的最大的海外华人文化盛事。神韵的巡回演出为全球50多万观众带来了精神的享受。以神传表演艺术为特色，表现纯善、纯美、纯真的中国传统文化。多年来，安大略省享受了来自华人社区的重大的、极重要的贡献。大卫·奥利在贺信中说，作为伊丽莎白女王在安大略省的代表，安大略省省都值此鼠年到来之时，一个创造性的时期和新项目开始之际，我祝愿新唐人电视台拥有一个美好的新年。在鼠年到来之际，我高兴地向所有2008年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观众送上我最热烈的问候。这件盛事的确带给加拿大人一个独特的机会，让我们分享到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整体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加拿大联邦政府移民部部长戴安·菲利表示，我向这个年度盛会的组织者祝贺，他们应该为他们提供的服务而自豪。我高兴地向参加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由神韵艺术团表演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观众致以热烈的欢迎。安大略省文化部部长艾琳·卡洛在贺信中表示，在短短的几年中，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一件文化盛事。神韵艺术团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和遗产，给加拿大的观众带来欢乐。这个演出是迎接全新的一年的一个特别方式，感谢这个美好的演出的组织者。艾琳·卡罗表示，我代表安大略省文化部向这个令人陶醉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送上最美好的祝福。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国会秘书戴夫·麦坎锡致信神韵艺术团，祝贺该团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华人社区的人士能够成功地展现自己的文化传统。2008年的华人晚会一定会把5000年的华夏传统展现出来。戴夫·麦坎锡说，在我们这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我非常高兴能够支持你们的晚会，你们正在通过艺术表演的形式保持自己的民族精神。神韵这样大型的、世界级的中国传统式的文艺演出在加拿大是独一无二的。此次加拿大神韵演出主办方加拿大新唐人电视台总裁王绍九博士表示，加拿大政府各部门的贺信和支持是我们所有海外华人的骄傲，这些祝福也证明了华人在加拿大推动多元文化所做出的贡献。王绍九说，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从2004年开始举办，短短的4年里国际知名度越来越大， 神韵所展现的纯善、纯美、纯正文化内涵和艺术形式，不仅深受华人社区欢迎，也得到了主流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同，提升了华人在西方社会的形象。晚会合办单位加拿大法轮大法协会发言人张兆进说，协会长期致力于弘扬真善人理念，目的在于把最可贵的人性与美好传播四方。神韵艺术团通过精美的艺术形式，把真正的中华神传文化的崇高境界展现给了中西方朋友，他的成就和努力也得到了西方主流社会和华人朋友的认可和支持，希望更多观众能够一睹神韵风采。
由神韵艺术团单纲演出的新唐人圣诞晚会纽约场将于12月18日至26日在曼哈顿百老汇比康豪华剧院上演。纽约国会议员查尔斯·阮戈尔12月8日向圣诞晚会主办方发来贺信，祝贺圣诞晚会。阮戈尔议员在信中说，我向新唐人电视台将于12月18日至26日举办的圣诞晚会表示衷心的祝贺。新唐人电视台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嘉奖新唐人电视台在帮助美国人民了解中华传统文化上所做出的努力和成功。阮戈尔表示，由舞蹈家、音乐家、歌唱家加上现场乐队带来的歌舞演出，无疑将使圣诞晚会更加多姿多彩。他说，我希望你们的演出生动、惊喜，就像我期待的那样。我再一次为你们的奉献表示敬意。由神韵艺术团单纲演出的新唐人圣诞晚会纽约场将于12月18日至26日在曼哈顿百老汇比康豪华剧院上演。纽约州参议员汤姆斯·杜恩向圣诞晚会主办方发来褒奖，赞扬圣诞晚会呈现正统的中华文化，传递真诚、善良和美好的文化内涵。褒奖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2007年圣诞晚会。鉴于一个伟大之州之所以伟大，是因为该州的居民和团体为他们的社区做出了杰出的奉献，他们或者在其专业领域或其他方面取得了独一无二的成就，或者是终生做一名好公民。并且鉴于新唐人电视台将于2007年12月28日至26日在比康剧院上演年度圣诞晚会，并且鉴于圣诞晚会将东方神韵与西方的节日气氛融合在一起，并且鉴于今年的演出将有上百名舞蹈家、音乐家、歌唱家和现场乐队伴奏，并且鉴于那独特的天幕、绚丽的服饰和优雅的舞蹈，圣诞晚会传递了真诚、善良和美好的文化内涵，并且鉴于新唐人电视台将中华文化的精髓带到纽约，并呈现给全世界，新唐人电视台因其不懈的努力应受到赞美，并且鉴于可以确信的是，圣诞晚会将在未来继续成为纽约节日传统不可缺少的部分。因此，现在决定，我，汤姆斯·杜恩，纽约州参议员，表彰新唐人电视台，新唐人电视台值得我们给予最高的敬意和爱戴，并决定将本褒奖的副本抄送新唐人电视台总裁李从。汤姆斯·杜恩，纽约州参议员，第29选区。
2007年10月28号上午11点左右，吉林省白山市国保大队队长孙景辉带领8至9个警察去法轮功学员张玉兰家，强行绑架了张玉兰，并非法抄家，抢走转法轮书籍和明慧周刊。警察还扬言上次非法抄家抢走的10000元存款折不会给还。现在张玉兰不知送往何处。下面请收听中国大陆发来的消息。
张玉兰的父亲张全福于2003年1月8日被长春朝阳劳教所迫害致死，时年65岁。随后才10天，张玉兰的哥哥张启发于2003年1月19日也被长春朝阳沟劳教所迫害致死，年仅38岁。张全福、张启发父子都是江原县林业局三岔子林场职工，2000年2月进京上访说明法轮功真相后，分别被劳教一年半和两年，在白山市劳教所遭受迫害。2002年3月6日晚， 张启发刚刚从劳教所回家14天，父子俩又被中共公安人员强行带走，投入长春朝阳沟劳教所，被迫害致死。张全福老人临死之前一天还被警察李忠波毒打，靠在床栏杆上蹲不下，站不起来。法轮功学员张玉兰的父亲张全福、母亲焦永芝和哥哥张启发全家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身心健康，家庭和睦，邻里友好，只因坚信大法，说句公道话，原本幸福的一个家庭被中共迫害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只剩下孤儿寡母，中共人员仍不放过，进行非法抄家、绑架迫害。张玉兰原本是白山市江源县胶合板厂职工，于2000年被非法劳教三年，在长春女子劳教所被迫做奴工，经常加班加点到半夜，遭受过电棍、体罚，曾被犯人包夹，被开除公职。其母亲焦永芝于2000年被劳教一年，在长春女子劳教所被迫做奴工，后来生活低保金被停发。2007年6月8日上午，江源县公安局绑架了张玉兰和她的母亲焦永芝，并非法抄家，抢走真相资料和电脑、打印机等物品和10000元存折款。张玉兰自6月8日被绑架后一直绝食抗议绑架，自6月11日被家属接回家。据悉，张玉兰是被中共人员以取保候审的名义放回家中，其母焦永芝几天后也被放回家。几天后，母女俩一起要求国安610把抢走的钱还回来，警察不但不给，还威胁张玉兰，并监视她的一举一动，就连张玉兰出去打电话，在街上和谁说话，他们都了如指掌。现在张玉兰又被绑架，家中只剩68岁的老母亲无人照料，望善良的人们、国际人权组织伸出援手，制止中共这场灭绝人性的迫害。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听众朋友，在中国大陆初一一年级政治课本里，有一节是污蔑法轮大法的，有邪党制造的自焚内容，对学生毒害很大。但是邪党只是表面上猖狂，实际上他早已失去了人心，明白真相的师生都在抵制他。
昨天我们班上政治课就发生了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政治老师在讲这一节的时候没有讲那些污蔑大法的谎言，只讲了课本上的其他内容。有同学问老师，为什么不讲邪教这部分呢？老师就说，邪教定义的范围很广，但是在当今中国和课本里只说法轮功。这个问题和大家详细说一说，这个问题牵扯到中国目前的政治局势。法轮功在发展初期政府是支持的，因为它帮助人们强身健体。法轮功的著作我从头至尾仔仔细细地读过，我认为讲得很有道理。如果人人都能讲真话、办真事、做真人、做到真善人，那么我们这个社会自然会好。老师停了一下又说，中国的政治局面建政初期就不好，接着又搞大炼钢铁、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中共制造的人祸，十年动乱死了很多人，各方面搞得都很差，特别是文革十年中，很多无辜的人都被害死了，比如刘少奇，原来是国家主席，一夜之间就被打成叛徒，最后被整死了。还有彭德怀，毛泽东曾经题诗赞颂他，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可是因为说了真话，提了意见，就被整死了。还有很多有学问的人，比如老舍，不堪忍受侮辱自杀了。89年学潮开始，学生们向政府请愿，后来也被作为暴乱镇压了。同学们静静地听着，专注地思考着。老师最后说， 中国政治的问题，你们可以回家问问你们的爷爷奶奶，问问你们的父母，他们亲身经历过这些，了解的更多。我就说这么多，老师说完，下课铃也响了。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一则武汉市原政法委书记程康岩和公安局局长杨世宏迫害好人遭恶报的消息。
程康燕1945年10月生，湖北孝感人，1997年底至2006年底一直担任湖北省武汉市政法委书记和市委副书记，主管武汉市610办公室。自从1999年7月20日以来，他积极贯彻执行中共和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政策，导致武汉地区至少有3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数十名法轮功学员被劳教判刑，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跟踪监视抓捕关押和抄家，甚至被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法轮功学员多次跟他本人和其家属讲真相，奉劝他不要迫害法轮功学员，他都不听。2005年冬，程康燕父母双双在家煤气中毒，其父亲当场死亡，其母亲送医院抢救无效也随之死亡。2006年过年期间，陈康燕家又被小偷行窃，被盗走巨额财产，而不敢让公安局立案侦查，唯恐自己贪污受贿的罪行被暴露。2002年中共协党十六大前夕，原武汉市公安局长杨世宏本想通过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提高所谓转化率继续往上爬，结果事隔不久便因贪污受贿被判死缓。我们再次奉劝那些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为了你也为了你家人的未来，请你们立即停止迫害，不要把那些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事例看成是偶然的现象。要知道，善恶有报是天理，这是不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要为了贪图眼前的利益而葬送自己及家人生命的永远，替中共邪党当陪葬，否则等到大祸临头，那就没有后悔的机会了。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再会。